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朋友早晨好。我能在这里做见证算是一个奇迹了，对我自己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确实在这里了。从我不信主到能站在这里确实是一个奇迹。奇迹以前对我来说好像是牛在天上飞，鱼在地上跑，这样的事情是奇迹，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奇迹更多的是发生在我们的心里。在这样一个时代，仍然还有能有这样的一帮人在追求真理，来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是真正的奇迹。当我们真的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出来，当我们毫不保留的去帮助别人，这些才是真正的奇迹。刚才我在上来的时候我在做一个祷告，就是希望神和我在一起，我通过是他给我所有的这些言语和力量来把我的感受交给大家。我知道言语上并不能表达太多，但是从我的见证上一定能可以帮助你们对主多认识一些。如果我的见证能帮助你们跨出最后这信仰的一步，能做出这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会非常高兴，这也是主给我的祝福。我先说一下大概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这些都是关系到为什么我一步一步能走到这里。我2003年的时候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南京，然后在我大学毕业之前我就一直在考虑会准备来美国上学，于是考了托福和 GRE， 申请了好几所学校 ，USC 也是其中的一所。当时我拿到了好几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并不知道会，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对这边的情况非常的不了解，也是通过我父亲的一些在美国的朋友，他给了我们一些介绍，哪些学校好一点啊，哪些学校一般。然后后来我们决定的因素还是我们想去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城市，而且我的那个朋友，我爸爸的那个朋友说洛杉矶的天气非常好，确实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了选择 USC， 并且 USC 也给了一部分的那个奖学金。决定了以后也，然后我们就去上海签证。第一次签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很紧张，因为大家知道从大陆来美国一直都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第一次签证的时候，那个签证官只问了一些很普通的问题，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建议，说你应该自己去工作挣一些钱交学费，我们就会让你来上学。 OK， 所以我第一次没有拿到签证。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还早了，所以我没有放弃，我又去签了第二次。第二次他给我的理由是我不能反对我前面同事的判断，所以我不能给你这个签证，所以这个跟没说一样。然后因为时间就是已经快要到开学了，就是我又预约了第三次签证。我现在都已经记不得第三次签证他是什么理由拒绝我的，反正是没有给我签证。当时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懊恼，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放弃了其他的所有的选择，我本来可以保送研究生啊或者是什么，我就放弃了那个机会，我就一心想要出国深造。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三次被拒绝以后，我突然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因为其他的事情都没有什么打算。最重要的伤害是我觉得那种是一种被人拒绝，被不被人承认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前面所有的努力还有希望就都全部破灭在那边，所以相当的消沉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我父亲以前的一个同学，我父亲以前的一个学生，因为他是大学老师，一个学生给我们家打电话，他找我父亲有些事情，但是那天就我一个人在家，所以我接了电话，然后他就聊起来，他说，我们记得你很小的时候来你们家，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完全已经记不得那些事情了，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在美国的一家事务所工作，现在这个事务所在上海开设了一个新的分公司。就是说他就是问我想不想去那边应聘，因为那边刚刚好在招人。我想没问题啊，反正我现在签证也拿不到，是可以开始一份工作，又是外资企业，还是很不错的机会。于是我就去面试。实际上面试的内容也基本上就是把我跟签证官说的事情又说了一遍。 然后那个老板就非常就当场就决定了，就问我你哪天能来上班，我说给我两个星期收拾一下吧。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国庆节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我一直是在就在南京出生然后长大，没有去过什么其他的地方长时间的待，所以那个去上海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了，所以我重新整理了我的东西，并且上海重新租了房子，然后开始工作。非常讽刺的是，我们那个办公室在南京西路，就在那个离那个签证处上海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不远的一个大楼，我租的房子就在那个上海领事馆的对面。于是我每天上班走路上班都要经过那个领事馆，我每天看到那个楼我就在想，好，你们不要我，我还是有地方可以去。上班以后的生活还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公司经常也会加班，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两点一线，每天上班下班，并没有想太多的事情。其中有一次我在和我以前南京的一个同学联系，他在上海工作，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也比较孤独了，我也没有什么，刚去那儿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朋友。于是我有一个周末，我们就说我去你家，他们请我去他们家吃饭，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在那一次吃饭中间，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从认识我太太开始，我才开始对基督对圣经有一定的了解，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之前我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圣经存在，有基督教，但是我不觉得那个和我有任何关系。但是自从和我太太开始认识以后，那个时候是我女朋友，我们认识以后，然后她就跟我说一些关于基督的事情。然后大家也知道那个时候在追女朋友，所以每个星期六他们会有一个在上海会有一个家庭的团契，我因为为了跟他在一起嘛，所以我就会陪他去，只要我不加班的时候我就会陪他去。但是你想，我刚刚大学毕业，然后是在一个外企工作，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我是那边第一个东方的员工，也有很多的责任，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收入也很好，所以我就听他们讲，反正我都随便他们怎么讲，反正跟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的目的是跟我那个时候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但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太给了我一个光盘，那个光盘是一个叫做冯志梅的传道人，是一个台湾的传道人，和他的先生两个人讲了很多关于对自我的认识和对家庭关系的一个家庭关系教导的一个光盘。然后我太太说你有空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听一听，然后我就在家里面做事的时候我就会听一听。上面主要讲的内容包括如何接纳自己，怎么做成功的先生或者怎么做成功的太太，如何教育小孩，如何和父母相处，如何饶恕别人。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也没有人教我这些东西，但是他们讲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生动，他们讲了很多他们生活的例子，然后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东西在上面都会被提到，并且在每一课结束的时候他都会说，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个力量，是我们的神给了我们这些教导和这些力量，所以我们能这样对教导我们的小孩，对待我们的丈夫和外面的人。那个时候我听以后觉得确实是有些道理，就是我以前很多没有学过的东西，所以我到现在仍然还会常常拿回那个光盘继续在听。那个时候他给我的这个当光盘确实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些印象，或者说一些种子，在以后后来会慢慢的发芽。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到了第二年的夏天，然后 USC 把我的录取还有奖学金都推迟了一年，但那个时候我有点不想走了，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那个公司刚刚开始，我又是那边第一个中方的员工，以后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的机会，并且又刚刚认识我的太太没有多久，然后那个关系有没有特别的说很建立，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有点想，并且出国以后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我从来没有到过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又要说英语，当然我在上班的时候也说英语，但是我想又要说英语又怎么样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对付得了。 所以第二次签证的时候，我就第二次签证之前，我们确实有很多的重要的决定要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下了决心，我和我太太就先结婚了。感谢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结婚以后，我才可以签学生的签身份，然后我太太可以签F2，就是这个配偶的身份。 所以在那个之前，我们就还是做了一个我们一生最重大的决定之一，就是我们决定我们先结婚，然后我再去签证。然后不管能不能签得到，反正我们已经结婚了。<笑>那但是当时时间确实非常紧张，已经没有时间让我们再准备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没有一个婚礼，所以对不起，我欠你一个婚礼，但是我一定会给你。所以。 然后这一次签证的时候，就像我上次被拒的那么简单的拿到了，他也没有问什么特别问题，然后他就给了我的签证。从大使馆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难过。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来到美国，可以去追求我的学位或者怎么样。但我难过的是，我要跟我的太太分开一段时间，并且我也不知道她下面的签证是不是一切都能顺利，但是。 一切都还是按原来计划的那样，然后我就辞了工作，然后开始买了机票，然后一直到八月中旬，2004年的8月中旬，我到了洛杉矶。然后下面这个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我到了洛杉矶，我本来已经说好了另外的一个我那个工作的同事来接我，在美国的一个同事。 因为我当时工作的单位是一个外资企业，所以他们在洛杉矶也有办公室。然后我在协调一些洛杉矶跟上海的一些项目上的合作，所以我就认识一些洛杉矶的同事。那么其中有一个同事说好了来接我，结果后来他说他们家比较远，所以他推荐了另外一个同事来接我。那个同事我只跟他通过电话，从来没有见过面。然后他来机场接我以后，把我接到他们家，然后。 快要到晚上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要出去有些事情，然后就让我准备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面，但是他们也没有说他们到底要出去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桌上有一本圣经，我就问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我们是的，我们今天晚上实际上是要去 Bible study。我说这个我知道，我太太是基督徒，我知道你们肯定是要去啊学习啊，还要说我们生活的目的都是为了主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然后他们，我猜他们一开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从国内刚来会不会对他们是基督徒会有一些奇怪的印象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现在就好了，他们就说好，那我们一起去吧，反正你也知道，我们就一起去。然后他就把我晚上带到，把我带到他们的那个聚会，是在罗兰海里面。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方向了，反正就被他们带上车，然后就简单的说。 到洛杉矶的第一天晚上就被他们带到教会去了，然后让我非常惊奇的一点就是，虽然洛杉矶和上海离那么远，但是他们在那个聚会上面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他们所说的内容，他们所用的那些专门的词语都是一样的，这是让我非常惊奇的一点，他们为什么会非常这样的统一，肯定有什么不同的东西是在这个背后。 然后呢，我就找到了房子，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在这边的生活。刚开始来的时候，一个人确实非常的孤独。我到现在还可以还记得，我刚来的前3天的晚上，那个时候还在倒时差，每天晚上2点钟的时候都会醒，每天晚上2点钟的时候会醒，醒了以后，那个时候我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小房间，什么都没有，我真的是觉得我干嘛要到这个地方来受这个苦。 我在国内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要跑到这个地方来？我很高兴，我今天我以前的邻居在这儿，他们知道我当时的那个情况。我白天的时候会借他们的手机打一个电话回家，但是到了晚上他们已经睡觉了，我的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连收音机都没有，所以当时觉得真的是非常困难。然后，但是那个经历给了我一个很好的。 功课就是，当我再遇到任何来美国新的朋友或者同事或者同学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最大的帮助，帮他们安顿一切。就是因为我知道刚来的那份孤独，所以我愿意让后面再来的人能减少一些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个是，就是我父亲在这儿的另外的一个朋友。 他们知道 我到洛杉矶来了以后也非常关心我，每个周末都会请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请我去吃饭，然后还会把菜做好了让我带回家下一个星期吃。然后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儿，所以我知道他们也是信仰基督的，但是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受洗，所以我希望他们能找一些也能跨出这一步，因为他们确实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然后周末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家看电视，因为刚来的时候也是通过看电视和学英语。我发现到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的时候，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传道的节目，有各种各样的牧师，各种各样的主题，有黑人的，有白人的，有韩国人的，怎么样的。反正到这儿我才知道，原来在星期天的时候你只要打开电视，所有的台都是这个节目。其中我看到一个人，这个人也是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启发。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Joe Austin， 他是在洛杉矶舞台每个星期天早晨8:30的有一个讲道节目。他讲的非常非常的风趣和有感染力，他并不用，他也会引用圣经，但不会大段大段的说，而是他会用他生活中的故事和他知道的一些事情，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家庭作为例子，来告诉我们主已经付了他的代价，然后我们应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应该虽然我们犯过错，虽然我们有罪，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就是以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来向世人传授这个主的这个力量。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节目。我每个星期天在来教会之前，我会先看那个节目，然后我才会过来，正好这个时间也非常非常合适。然后感谢主，过了几个月我太太就过来了，他顺利的拿到签证也过来了。然后我的一个同学介绍了，我太太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教会，于是我的一个同学介绍了我们来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第一个联系的人是周玉，谢谢你。我前面我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也会有些不情愿，但是我太太都会一直去，所以很感谢周玉。有的时候我不去的时候，周玉会到我们家会接我太太，一直坚持了那么长时间。我有的时候会不去，但是我还是去的时候比不去的时候多。然后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福音班，所以非常感谢碧桃、东坤、西明还有 Linda 这些兄弟姐妹，因为我一直在问他们很多问题，然后跟他们争论，然后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他们一直在为我祷告，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从他们身上我真的看到主的存在，主，因为我们看不到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所以实在的非常感谢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仍然在做工作，并且为我祷告。在我来了教会，我规则的来教会差不多有2年多的时间了，也学在教会开始，我开始了解到圣经的知识，比如说施比受更有福，比如说不要只看到别人眼睛里面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还有你拿什么量给别人，别人就会拿什么量给你，这些东西开始慢慢的对我，开始觉得确实是很有道理。刚开始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慢慢的经过一段的时间，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是有很对的道理，并且确实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因为如果世界上的人都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对待别人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会是多么完美的一个世界，但实际上不会了，它这个不会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仍然还有像我前面说的，仍然还有这么多的人在坚持真理，来多走这个叫 extra mile， 就是多走这些绕路他们本来可以不做的事情，他们仍然在做，这些也在慢慢的进入到我的心里面，只是我的嘴上不愿意承认。有的时候实际上我现在回头想起来，实际上我在可能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的接受，但是只是我觉得面子或者怎么样，我心里面不愿意承认。然后我在工作的在我工作的过程中，还没讲到那儿。然后后来我1年半的这个学业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就找我没有费很多的这个功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是我原来的那个公司在洛杉矶的办公室， 所以我已经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然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说我很快需要毕业，然后你们这儿有没有 opening， 有没有空缺，然后几乎没有费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份工作，甚至都没有面试，因为我基本上算是从上海 transfer 到洛杉矶的，但中间又夹了一个上学的过程，所以这个也是租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谢。所以然后我就开始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在我的那个办公室也遇到了很多基督徒的同事，然后从他们身上我也看到确实有很多的不同。其中有一天有一个基督徒的同事，他就问我你去不去教会，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的同事，然后他有一天就突然问我你去不去教会，我说去啊，但是我说我不是基督徒，因为我太太是，但是我会跟着他去，然后他就跟我说主非常非常好，你一定要去，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我会去教会，他说我从你身上好像可以看出来一点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惊奇，我自己都没有看出来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会看出来一点东西，这就说明在我一直来教会的这段过程中，那些东西圣经上的内容还有这个圣灵的感动确实在慢慢的做他的工作，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从嘴上讲有什么东西，而是慢慢从你的行为表现上他们能看出来一些东西。然后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每年有冬令会和夏令会，然后我们还有去圣地亚哥 Palm Spring 的旅游，其中让我非常难忘的一个事就是那个莲娜玛利亚的那个歌声，我们有一次我们教会一起去那个看莲娜玛利亚的现场表演，他是一个瑞典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双手，然后只有一只脚是正常的，另外一只脚比这个正常的脚还要短，但是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他的父母一直给着他那个像神一般的爱，并且也让他自己和神建立了一定的关系，所以这样一来他并没有因为他是先天的这个先天的缺陷来放弃这个社会，或者说来抱怨，而是他发挥他有的特长，他是这个残疾人游泳冠军，而且还可以唱非常好听的歌声，所以他唱赞美诗来表达他对神的爱，然后在他的那个现场的表演里面，他唱了用普通话唱了茉莉花，还唱了台湾的民谣，还有日本的歌曲，我不知道我听不懂台湾的这个民谣，但是我可以听得懂他唱的普通话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纯正，而我他后面别人问他你是怎么学的，实际上他只是靠学声音学的，而不是真的靠学意思，但是他能这样的掌握各种各样的语言，然后来唱当地的这些民歌，并且唱的那样的准确，那样的纯正，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的人的后面，我确实可以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存在，虽然没有办法用语言或者用逻辑来衡量，但是我确实知道这个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在工作一直到了最近，一直到了这次3月25号之前的这次受浸聚会之前，有很多机会，教会已经有很多次的受浸聚会，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直到了最近我的太太怀孕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孩已经在她的肚子里面，这件事情确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让也是借着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在我到了一直到了快要受浸的前两天，我终于做了这个决定，这个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然后我下面会说一下这个决定是怎么做的。就是因为我们办公室有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同事，他很小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在我们公司是那个volunteer committee 的这个负责人，就是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然后我去公司开始工作以后也参加了这个志愿者协会，所以我们都一起工作，然后我们一起去比如说 mission 啊，就是 downtown 的一些救助的穷人的这些机构啊，我们也去参加一些 捐东西给这些homeless 之类的活动。然后有一天他就突然说，我们想在办公室搞一个 Bible study， 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我因为我也一直去教会嘛，所以我就想，好呀，因为我想去听一听，就是从不同人的角度，大家都怎么样来学习神的话，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然后我就开始和他们学，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每个星期中午的，我们用一个中午的时间来一边吃饭一边读圣经，然后大家讨论。就是我们那边的这个讨论是非常活泼的形式，大家想，其中有一个人带领，其他人就开始说我们学到了什么，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互相讨论。然后一直到了这结束以后，就是每一次中午这个讨论结束以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带导的这个事项，大家就会说，我们这个星期大家有什么事情，我们会可以互相祷告。其中最给我感动的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的小孩，一个同事刚刚生的小孩早产了2个月，就是早产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他生下来以后脑部就有一些的损伤，然后从出生以后一直住在医院，已经动过了好几次手术。所以我们的那个Bible study 我们结束以后，大家就一起为这个小孩祷告。在给他祷告的时候，因为这个小孩是脑部损伤啊，还有他早产这么长时间，我们也不是医生，我们什么事也做不了。但是这个事情非常让我感动的，就是作为一个将快要成为爸爸的一个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可能医生也做不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只有神能帮助这个小孩。我们祷告的时候也非常，我祷告的时候非常的诚心，我也不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为另外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人想过什么事情或者怎么样。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主能做的事情，我们真心的就是希望主能保护这个小孩，也能给我的同事这个力量和这个勇气去走过这个最难的这段时间。然后我以前跟那个同事也不是很熟，但是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我们都开始非常的关系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祷告的事项，还有的祷告的事项是我另外一个同事的父亲还不信主，所以他每次都会让我们帮他祷告，说让我的父亲什么时候可以信主。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在帮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这个自己还不信主的人在帮别人祷告让他的父亲信主。所以慢慢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就是跨出这一步，做出这个决定。所以我的那个另外那个同事，就是这个志愿者学会这个做领导的这个同事，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然后我们有一天就一起的聊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我就跟他说，我们现在教会会有一个受浸的仪式，然后我还是在犹豫我是不是应该在这一次受浸。然后他就跟我说，实际上在我看来，我觉得你已经接受主了，只是你自己还在这边，就是你自己还没有走过这一步，所以如果你要想真的领受到主对你的恩典，你必须跨过这一步。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在所有的这些事情的一起的这个工作之下，我最后做了这个决定，在3月25号受浸。然后受浸以来，并不是说什么天色长蓝或者什么事都很顺利，并不是这样。我觉得更大的收获是，实际上我受浸以来有很多家里面的事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困难都仍然在出现，但是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当我受浸以后，主给我们力量可以战胜这些挑战，并且教会的兄弟姐妹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安慰。就哪怕是我父母，如果他们签不到证过来帮我们照顾小孩的话，他们也说他们会来照顾我们。这个不是一般的一个承诺，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感动的事情。并且我和我太太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的深刻。我开始认识到我以前对他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因为我一直忽视他在这儿的重要性，我没有体会的，我认为就他不在上班，只有我一个人在上班，我是承担家里面所有的经济的这些来源，所以我常常会有的时候会跟他发脾气或者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我忽视了他，他来跟我一起来美国，也做了非常大的牺牲，放弃了很多国内的东西，然后再帮我洗衣做饭，而我有的时候却没有把他非常非常重视这些。所以我也想在这儿说一声谢谢你。 这一切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开始，因为我在这做的见证只是我怎么从没有信主到信主，然后后面还有很多更多学习的机会。但是这个受洗以后，我确实给了我很多的权利，我可以放下我自己，我可以大声的唱歌，我可以说求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确实在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这些都是刚刚的开始，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学习，要经历。我还想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在这儿还有哪位弟兄姐妹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话，我给你们一个最大的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强求你的配偶去信主，不要跟他说你这个地方做错了，那个地方做错了。而你真正能吸引人的地方是你自己做该做对的事情，并且鼓励他，并且照顾他，放下你自己，然后那个不信主的那个就会心软。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太太，她为我牺牲了很多，并且也这么长的时间也一直在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也是因为她确实是因为她的这个美德和善良打动了我，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支持我们这个家，以后还有我们新生的小孩。我最后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就是我们并不是凡人有着天上的经历，而是我们是天上的人，有着一段凡人的经历。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能够在这里做见证，我真的是很喜乐，因为钟亮能信主，最高兴的那个人就是我。他能信主是我经历到的最大最大的神迹。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无所不能的，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他并不是。其实说起来挺惭愧的，因为圣经上说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虽然说现在靠着神的恩典，他也终于在这里接受了主，进入神的大家庭，但是我还是要劝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这么冒险，因为你可能要多走很多的路。我一直都非常羡慕那些在主里可以同心合一的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在我当初信主带领我的一位老师，他们夫妇就是当时我们南京的团契人人都羡慕的一对好榜样。从他们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在主里相爱的那种甜蜜和美好。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经历到那样的婚姻。所以在认识钟亮之后，我最大最大的心愿就是他可以信主。后来我就介绍他听了冯志梅的基督徒的婚姻和恋爱观的那盘 CD。还好他并没有排斥，而且也很热心的把他介绍给别人，说明他也很喜欢。然后后来我就带他去了我们上海的团契。我知道他去那边可能主要的原因也是要只是陪我，只是想跟我在一起，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动机，只要他肯去，他愿意去，那么他还就有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教会就开始为他的信仰来祷告。后来因为要出国的关系，我们就比较仓促的结了婚，然后他就来到美国。当我听到他来美国的第一天就可以被他的朋友带去教会去参加 Bible Study， 我觉得好高兴。我想这真的是主的带领，是一个好的开始。后来感谢主，我的签证也都非常顺利，然后顺利的到了美国，和他相聚。到这里来之后，就第一件事就是要很着急来找一个合适的教会，所以在主的带领下，我们也来到了这家教会。在这里我就感觉心一下就踏实了，就好像是找到了大部队，进入了一个大的家庭。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让我觉得很失落或者是不适应， 一方面是因为主的保守，另一方面呢，周扬也很能干，他为我们家真的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的衣食住行啊，还有工作学习，真的是主都为我们预备得很好。然后当我来感谢主的时候，周扬往往会说，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当然主要是他努力的结果。我也不想为着这些问题跟他争辩很多，一是我辩不过他，我也怕伤了和气，第二呢，我相信我们的主一定会亲自来改变他，所以我能为他做的就是为他祷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一起来教会，主日的时候他只要有空都会过来，虽然人在这里，但是可以看出他有很多的不情愿。然后周五的晚上呢，偶尔他也会过来参加读经聚会，他常常也会抱怨说，说星期五的晚上、周末的晚上，我也不能在家里陪他，不能和他一起出去玩。看圣经很少，但是，他会有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圣经没有看两句，已经有一大堆的牢骚发出了。会说为什么上帝把果子种在园子里又不可以给人吃，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人又创造了魔鬼撒旦，为什么上帝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然后还说圣经的语言很奇怪，根本就读不懂。然后在他到了教会之后，他的表现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就连英妈妈都知道，她每次听主日信息的时候就会动来动去，动个不停。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要提醒她好几次，让她做做好。然后大家唱诗歌的时候，她也就东张西望。如果我要她唱歌，她顶多也就装模作样的动一动嘴而已。然后周五的晚上，有的时候如果她过来了，很多时候也是在开小差啊，忙自己的事情。或者聚会一半就跑出去，甚至就坐在车里面就不进来了。然后看到他，大概有两三年就，也参加了很多的福音见证啊，福音聚会，然后也参加福音班，因为他自己都知道他是福音班最忠实的听众。可是好像始终都是无动于衷，每次有收进聚会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都是说。不急不急，以后再说。但是我看着挺着急的，然后幸好碧桃姐妹常常来安慰我说，其实她也是有改变的，你不要看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是她都是听进去了，只要继续为她祷告。我想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天神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或者是在她的身上发生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她才有可能来相信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主说一人得救必全家得救，所以我相信主一定会救他。一直到他参加了他们公司的 Bible Study， 我觉得他的转变还是挺大的。那个时候为了预备 Bible Study， 他每周至少会读一次圣经，然后有的时候他会领会，需要领会的时候他还会来跟我讨论圣经的内容，有的时候也会拉我一起来祷告。我真的觉得他离主已经越来越近了。然后他在上个月3月25号决定要受浸这件事情，其实连我也觉得挺意外的。虽然说当我们知道有受浸聚会的时候，全教会就开始来为他祷告，然后我也祷告说主可以清楚的来带领他，让他自己明白他需要受浸或者是不需要，让他可以亲自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可是眼看着星期日的聚会就要来了，他还是没有任何的感动，没有任何的反应，我想这次恐怕又不行了。结果到了周五的中午，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问我周日的受浸聚会是几点钟。我觉得挺奇怪的，我问他，我说你是要去看受浸呢，还是要去参加受浸？他说他要去受浸，我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又再次确认说你是不是想清楚了，他说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我心里真是不住的感谢神， 我不知道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但是我知道这是主做成的。我再次认识到我们的主的奇妙和信实。在受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好像是期待已久的美梦成真了，我的心里比中了彩票还要高兴。中央当时的祷告也很真诚，我真的是很感动。我觉得在美国，就算是有再大的困难，受了再大的委屈，为着这一天这一刻，一切都是值得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向往，让我觉得更加美好。在中央受惊以后，他让人的给人的感觉就确实有一些不一样了。当天晚上我们和朋友一起庆祝，然后中央做了谢饭祷告，从来没有听过他祷告的朋友也觉得他好像突然就变了。现在吃饭的时候他也会主动的来谢饭，如果有朋友在，他还会提醒我们要先祷告再吃饭，也会主动的跟我一起来读圣经。每周五的聚会，他都尽量可以参加。聚会的时候，会发言来分享，然后之前他也会预备当时要交通的信息。更有趣的是，就是在唱诗歌的时候，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这些在我原来都是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我都不敢想象。好像受惊一下子就改变了他的位置，就让他从客人的位置变成了家人的位置，真正成了神家的一份子，成了我们弟兄姊妹中的一份子。受惊以后，中央的性格好像也温柔了许多，到现在还没有跟我吵过架。如果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的话，他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着急或者是发脾气，他也愿意把这些事情都带到祷告中来依靠主。后来不久，妈妈的签证就失败了，当时我很担心他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失去信心，反而来安慰我，而且继续在祷告中来依靠我们的主。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且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也开始感受到那种夫妻同心的那种美好。从我们结婚到中央受浸信主这一路上，其实主真的也是教导了我很多的功课。主教我要忍耐、包容、相信和爱，因为我知道我在家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可能中央他不用走这么长的路。主在我身上做了很多打磨的工作，也教我如何来学习像主那种无条件的爱。因为照着我自己的个性，当中央对我好的时候，我自然也会对他好，因为我会觉得他很可爱。如果他对我不好，他就好像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魔鬼，我就会从心里产生很大的不满，而且甚至会有很多的怨恨，再也没有那种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有条件的爱，当人可爱的时候你就会去爱他，如果他不可爱了你就爱不出来了。特别是在怀孕之后，前几个月我的情绪和身体上都有比较大的反应，我觉得自己是家里最重要然后也是最可怜的人，我觉得我需要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体贴。但是很可惜，中央他不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他也不会做饭，不会做菜，不大会收拾家里，然后我就觉得有很多的失落和不平，跟他常常闹得不愉快。后来幸好有教会的姐妹来安慰和开导我，然后也为我们的家来祷告，我就开始从这种不满的情绪中慢慢走出来，然后来学习怎么样来放下自己，可以为对方来着想，然后尝试着去理解他的立场，去理解他身上的压力， 理解他想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关心肚子里的孩子，他想为这个小孩的出生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那种急切的心情，而且他在外面工作也确实有很多的辛苦和不容易。同时也学着去接受他的一些缺点，因为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样，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他，我没有办法去拿他的缺点和别人的长处来比，只有尽量去发现他的长处，他也确实有很多长处，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的主也就是这样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有一次周五的晚上我们开车来教会的路上，他问我说，你每周都去教会，那你在那里学到了什么？我知道他心里是不大乐意来聚会。我说我在教会学到了很多啊，比如说要对你温柔忍耐啊，要来体谅你工作的辛苦，不要和你吵架，还要心甘情愿的为你做家务，而且要任劳任怨，没有怨言。然后他听了半信半疑，说真的吗？有那么好？那你要去就去吧。然后当我发现当我来为着他的益处，为着他的需要，真心诚意的来为他祷告的时候，不仅我自己的心情改变了，变好了，然后他的心情和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在改变，变得更加可爱起来。所以我反省自己，有的时候我祷告那么迫切的祷告让他信主，可能我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益处，因为我想如果他可以信主的话，那他一定会对我更好，他一定会更多的理解我，可以更爱我。但是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并不是神的本意。神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而神的这种爱是舍己的爱，不求自己益处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也是我所没有的这种爱。所以主在我身上借着重量真是也做了很多制作和改变的工作。主做事情有他自己的时间，在他的时间里一切都是变得很完美，这是教会的姐妹常常来安慰我对我说的话。所以重量可以在孩子出生之前终于受尽信主，对我们一家以后的道路来说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而当孩子出生以后，我们的家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还要经历神更多更丰盛的慈爱和恩典。最后有一句话是我很喜欢的经文送给大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弟兄姐妹好，福音朋友好。今天重量做见证，尹佩最高兴，全教会都很高兴。那我们福音班的几位服侍的弟兄姊妹也非常高兴，因为重量和我们非常亲密，从来没有人在福音班待了两年。不过今天啊，真的是神的恩典啊，站在台上就已经得胜，对不对？真的是很有意思啊。那其实不需要那么久的啦，今天我们在那边听啊，不需要那么久，神的恩典很大，很简单，打开心相信接受立刻得到，真的不要那么久。我们的重量弟兄哦，太聪明啊，太用脑筋，他其实很早就改变了，我们在福音班看得出来他有改变，让他不知不觉听进去，只是他每次只要一用脑筋想哦，就不肯，你知道，心里面不用脑筋想，是很自然的接受，其实就会一直有改变了。神的恩典很大，很简单，好，不需要那样子。就像好像我们何大刚弟兄哈，我们何大刚弟兄来多久？第一次来就得救，第一个礼拜，那是我记得很清楚，是 Thanksgiving 去年的感恩节，第一次来福音班哦，就得救的哦。然后他是很忍耐的上完敬虔班几堂课哈，要求我们快快受浸的啊，所以每个人情形都不太一样。但是都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爱， 像我们的仲良弟兄啊，虽然经过两年，可是很扎实的，他已经有经历神了，只是受尽那一关哈。那今天这个主题敬人恩典是他选的，他说我上来做见证，我选诗歌，敬人恩典诗歌是他选的，主题也是他选的，真的就是神的恩典哈。哎，我们现在读一下圣经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讲一点点恩典哈。这都在节目单上哈，我圣经节都很简单，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就三处的圣经，只是过半不如恩赐。在这边啊，这个经节很简单，今天我们就是讲恩典。恩典啊，他在这边说恩典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说恩典不是别的，恩典不是一个道理，恩典是一个活活的又真又活的神。恩典是什么？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来的。如果主耶稣来了，恩典就来了啊。耶稣基督就是恩典。我们今天不是讲地上的一点好处外面的好处，我们今天讲的恩典是叫神的恩典啊，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那只要耶稣基督来了，这个就是恩典。那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哈，我们读的这个经节呢，罗马书五章十五跟二十一节两节差不多的啊，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恩典来了以后的改变，一个在恩典之前。在恩典之前叫什么呢？前面是讲的，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如果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 ，OK， 主耶稣没有来以前，或者我们没有得救、没有接受以前呢，就叫做什么呢？啊，我们都是罪人，啊，都死了。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在我们没有接受耶稣以前呢，叫什么？叫罪作王，然后呢叫人死。哈，在这边讲的时候，今天如果有福音朋友，对不起啊，我们如果没有接受耶稣，没有神儿子生命在我们里面，叫什么？叫做罪作王，叫做死。哈，对不起，如果你今天在地上你很有成就啊，对不起，在神的眼光看来，没有神儿子生命的叫做死啊。你今天如果说你很平顺都很好，对不起，在神的眼光看来只有两种人哦。在神的里面来讲哈，我们今天讲这个死跟活，一传福音就很严重了，就是关乎生跟死啊。那我们如果没有接受耶稣，没有神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生命，在神的眼光看来叫做死，或者叫做属灵的死亡。我们不管自己以为自己还好吧，还漂亮，或者在地上还有一点成就，还赚一点钱吧，还怎么样吧，哦，对不起，在神的眼光看来，这个叫做死，或叫属灵的死亡，可这不是活。那我们那个圣经跟我们讲什么叫恩典，叫耶稣基督，就是恩典哈。耶稣基督来，这个恩典来了，他要做什么事？第一个就把那个原来的罪跟死亡那个关系除掉了，拿去了，然后把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活过来。 OK， 那今天我们谈的是叫这个叫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个叫恩典。这个恩典叫除去死亡和罪，带来他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对，恩典来了叫我们活哈。那在这边我们看的时候啊，这个叫做属灵的死亡。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没有神不认得神叫做属灵的死亡呢哈？因为呢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可是呢我们却呢不认识神，所以在对神没有反应，这是一种叫做死亡啊，对神没有反应，不认识，不知道，不觉得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没有生命的能力，这个叫死亡。那这种显现出来的话，就像刚刚见证那个仲良做见证做了半天了，两年，这个是什么？就是没有不认识神，一直在那里挣扎啊，对神没有反应的。所以这一个个点来讲，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叫属灵的死亡，不认识神，不觉得神。其实神是充满万有的，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一位神。可是当我们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因为我们犯罪离开神以后，我们是落在一个罪掌权、死掌权，我们是落在一个死亡的光景。为什么？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神，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对他不认识，不知觉，不晓得，不经历啊，然后也没有那个生命和能力。那通常显在我们一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的，没有得救，我们一得救会马上就活过来，一个人接受了以后马上就感觉不同 好，马上就觉得神，但在之前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觉得，就是不知道神，啊，那这个是一种死亡，不觉得神，啊，然后有的时候呢，生活环境有一点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了一个死亡掌权，一点点难，我们人很可怜的，一点点难出来的时候呢，就越不过了，啊，困难了，就觉得一个死的感觉，好像过不去，那是死亡掌权。那还有这种情形，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不一定有那么大难处，可能也还可以吧，还普通。可是问题就是说，常常人就觉得怎么样，虚空，他不知道那个生命的价值，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活着，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劳碌，那个叫什么？那个也叫做死，一种虚空，他对生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知道那个动力，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都叫什么？叫做死。在神的眼中，哈，这种就是属灵的死亡，对神没有感觉，没有知觉。然后没有神的生命的动力，有环境来了就是一个死，没有难出来了就是一个虚空，所以这种就叫做死。那其实神创造我们，那位荣耀的神，伟大的神，爱的神，把宇宙万物可以创造这么奇妙的创造我们，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神要我们活的时候是活得那么平安，那么喜乐，那么像神，哈，那么有价值，那么有意义，然后我们跟神之间是有很亲密，可以有关系，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知道神，可以经历神，可以跟神祷告依靠亲密，这个是神创造我们的意思，这个叫做活，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说什么叫恩典，啊，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个叫神的恩典，不是讲外面的好处，不是你今天中了乐透，啊，可是这个恩典叫做惊人的恩典，叫浩大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来就把罪死亡除去，就把生命带来给我们，叫我们这些被神创造的人可以活得尊贵和荣耀，啊，这个叫恩典。这个恩典大不大，啊，这个叫做恩典，这个叫真正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哈，我们讲耶稣基督就是恩典，那这个恩典怎么来做成的？我们在这边只能很简单的讲一下，啊，耶稣基督怎么来达到的。我们有另外一条诗歌也是恩典啊，今天这个惊人恩典是重量选的，另外还有一条诗歌我们圣经里面的恩典啊，几句话很简单，何能大于恩典，他是神来人间，他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是神在我里面，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这个恩典讲透了哈。何能大于恩典，他是神来人间，主耶稣那位伟大荣耀的神，他来到地上走过历史，这个就是记载在历史上的，这个叫恩典。为什么？这是不是恩典？像我们这样的人已经犯罪堕落，离开神，背逆神，不要神的，不认识神，不知觉神，在黑暗中的罪恶中的， OK， 那一位神他却来了，没有人配，可是神自己愿意来。为什么？他爱我们，他来拯救我们，这叫恩典。神来人间叫恩典，他来到人间，经过人的历史，他是怎么样生在木匠家，与渔人为友，这个叫恩典。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到非洲蛮荒的地方，我们愿不愿意去啊？我们觉得好别扭啊！那位荣耀的神降了多少，谦卑了多少，成为人呢，来到罪人当中，做罪人碎利的朋友，这个叫恩典。没有人配，他自己来，叫做神来人间。然后神在肉身显现，他不仅来了，他叫耶稣啊，他穿上人的样子，啊，成为我们一模一样的样子。为什么呢？为了要再替我们完成救恩，死在十字架上。神在肉身显现，他怎么显现？一次显现在十字架，不仅是经过地上33年，历史都有记载哈。但那一次更厉害的显现在十字架上，带着肉身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神在肉身显现，在十字架那里他受了羞辱，受了痛苦，为人人尝死味，这是不是恩典？啊，他在那边的时候，一次所完成的救恩，这个叫恩典。神在肉身显现，他显现除去罪，除去死，除去撒旦仇敌一切的作为，这个叫恩典。神来人间，神在肉身显现，然后这个都已经做成了，那今天还剩下一个恩典，看我们要不要接受，叫做神在我里面，神把一切都做好了，哈，在借着人传福音，借着人把你带到教会，不是突然的。今天神再做一件事情，只是相信接受，神可以到我们的里面，恩典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神已经做了那么大的事，神来人间，神在肉身显现，神在十字架上除去了罪死魔。今天神还在问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慈爱的救主，这一位恩典你愿不愿意打开，相信就进到你的里面，神在我们里面， 这是我们的决定，神已经决定了，他已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了，他给我们一个决定，你要不要这位神，他这样爱我们，这样为我们牺牲，这样肯，那 你一接受的时候，恩典进到你的里面，叫我们活，胜过了罪死，叫我们活过来。好像我们重量简单做的那个见证，你们听的见证，你们听出来了没有，他就叫活过来了。我们姊妹在这里讲哈，从前是怎么样，讲了一大堆问题，现在他怎么样，读经祷告，然后呢生命改变，活过来了，他跟神有关系了。我们这一位奇妙的神哈，你看有多少人在地上啊，怀孕啊，生小孩啊，对不对？可是我们重量正因为我们姊妹生孩子，他忽然醒悟过来，天上的神是他的父，他一直有个东西过不了关啊，但是神是很奇妙的，你的心向着神的时候，神能做。我们的神真的很奇妙，常常有的时候借着诗歌，借着圣经，借着环境，忽然你的里面醒悟过来，那一位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那么多人怀孕生小孩，但我们的重量弟兄蒙了恩典，他里面忽然醒悟过来，神是我们的父。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活过来。今天朋友们，我们没有传别的，我们就是传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个是恩典。我们传他肯为我们这样人来到地上那样降卑，我们传他肯在十字架上肉身显现，除去罪死魔。我们传的是今天你要吗？要你只不过简单的接受恩典在你心里，你会活过来，你会发知觉神，你会认识神，你会跟神有关系，你能够亲近依靠神。好，我讲一些小故事啊。我那个儿子不是在那个 Michigan 嘛，下雪嘛哈，那他们到四月还在下雪，那我常常打他电话，就是我也没办法看他联络联络。他讲了一些小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啊。他有一次啊，他说那个他要一定要去上班了，要出门了，然后呢就把钥匙呢就放了皮夹，就放了桌上，就穿鞋，穿完鞋就准备出去，门开开来，他把头一探出去，哎，又下起雪来了。所以他在想说，哎，我到底是要拿外套呢，还是快快走了？他说算了，不要拿外套了，快快走到车子就暖和了。所以他就快快走到车子啊，门也关了，赶快走呢。快快走到车子，到了车门口一看呢，哎，钥匙在家里。他快快走到车里，结果钥匙在家里啊，皮夹子、钥匙、手机，从在那个门口的那个小桌子上。那个车门呢没有开，外面在下雪，没有穿外套，因为他要快快走到车里。然后他就立刻祷告，主耶稣，你有办法，我一定要不要，我要准时上班，我不要迟到。然后他就赶快跑到格拉比，想说看格拉比有没有什么工具哦，可以把那个门撬开啊，进去拿他的。结果他一进格拉比，什么工具都没有，可是有一个他的脚踏车。他就说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然后他就骑上脚踏车，然后他告诉我他是穿着上班服，你知道，很整齐的，然后骑着一个脚踏车在雪里面啊，开着。然后我一听我就心里很不忍心，我说那你骑多久啊？他说30分钟。30分钟，不过很年轻也还好了，不过你就很滑稽啊，30分钟骑在雪地里面。然后他就很高兴跟我讲电话，还是很开心的。然后他说很高兴很高兴，为什么呢？他说我准时到，我没有迟到，感谢主赞美主，主帮我没有迟到。我就知道了。然后到了那边以后，上完班快要下班，再打个电话给同事啊，下班来接他，好就结束。然后还有讲些别的。然后他说那个他跟同学准备去看了一个去听一个音乐会，他说神在训练他祷告，他去那个音乐会啊，到了那个音乐会的地方哈，已经时间快到，没有停车位，然后他在那边开了一边急啊，主耶稣啊，有个停车位吧，主耶稣有个停车位啊。祷完告呢，哎，很快就有个停车位了啊，好像好高兴，赶快去停。那停完了呢，然后就进去了。他说可是一进去啊，他说票卖光了。然后他还是很开心，他就跟我讲说，主耶稣教导他祷告要透彻，你不能只祷告一个停车位啊。我说好，学习学习，祷告要透彻。后来没有多久，是下个礼拜啊，他们是准备去看电影，跟也是他的那些朋友们啊哈。那结果去了，他说这次祷告要透彻，然后一边开车的就边想着主耶稣要有停车位啊，祷完告说还要透彻一点，主耶稣那个票要买到。然后票买了，赶快再加一点，是说，要好位置进去，最好还有好位置留下来。他说，好特色。然后他就到了，到了之后呢，哎，很顺利哦，就进去停了，停完了，然后，那有些同学已经先去买票了，所以票已经买到了。他等到车也停完了，一看他那边已经有人先去买票了， 然后他们买票的人又有一个人先进去占位置了，所以他一进去他说嗯，今天祷告很透彻，因为什么呢，马上就有停车了，然后票也买到，然后还有人进去占了好位置，都完全照了那个祷告了。然后开始进去看，一看完他就说，他讲给我听着，我还说哦，那不错了。他说不是，他说是一看完的，他说那个电影并不好看，不值得看。他说哇，主啊，祷告要透彻，以后应该很早就要学习哦，要先就祷告这个地方我要不要去，好值不值得，好不好，然后再顺序这样祷告下来。这是很小的见证啊。但是呢，我在这边讲的时候我在讲什么，就是说我们可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的时候，主耶稣叫我们活，叫我们里面活过来，很小的事情我们可以跟这位神是有关系的，我们不是自己在这边生活的，是神在我们里面活，我们就在这些事上，我们跟这一位神是活的，我们跟他有交通，我们跟他有来往，我们跟他之间有亲密，这个叫做活。那还有刚刚那个他讲到那个什么那个莲娜那个残障，哎呀，他可以那样活，为什么？他不仅他，你看他外面是很痛苦的，可是他里面有一个，他是神的儿女，是神叫他可以活出来，活出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好那样的好。是在这一切的难处里面，有没有神在里面活？我们在地上会经历很多事情，可是有没有神在里面活？我再讲一个见证哈，我一个大学同学哈，他是两年前年啊受浸的时候呢，他就赶快打电话找我，为什么呢？我自己得救以后我就很感动，觉得我没有机会传福音给我的同学，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人很少，我出来美国没有什么人来，那我就为这个事情呢也觉得很亏欠，主又祷告过。后来有一次呢，那有一个大学同学，一个女同学要出来了，大概在十几年前吧，她出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就跟我联络了，好，就这么一回事，就记得这样子。那他来跟我联络，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主，因为那时候信主了嘛，然后他有点祷告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就他就去别州了，就再也没有联络。那这样的十几年过来，在两年前就接到一个电话，他就一直找我哈，他因为我们都没有联络，他就找台湾，反正怎么样就要找到我。找到我后就跟我讲，他就说我一定要告诉你，我马上要受浸，我这个礼拜天要受浸，我就想起来你是第一个传福音给我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你一定很开心。他说那个时候我到你家，我一点都不懂，但是我印象很深刻，记得你怎么样带着我来祷告吃饭的时候，他说我永远记得。那虽然经过了十几年啊，可他都很多遭遇很多经历，最后他是归向神了，所以在那个要准备受浸的时刻他想到我了，他就跟我打电话。我听了我这心里也是很安慰啊，因为真的不是我传的福音那么久了丢那么远了，是这一位神啊，神做工，神的恩典。那我也蛮开心的。那后来呢，那时候因为是 Christmas 嘛，那我就想说哎呀，他得救真好，好像心里就想送他个什么礼，你知道吗？那但是也不知道送什么，哎，这个时候祷告说，哎，我送他本一套十二栏吧，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我得救了以后那套书对我很多帮助，所以我说把那一套书送给他，而且呢我还可以拜托 Linda 哈，我们的书师 Linda 还能帮我寄啊，多多清省啊哈，你送别的礼物没什么意思好像哈。结果后来就寄了，就这样子，那也就过去了，也他就接到也谢谢一下，就这样子哈，那就过。后来到了去年，就过了一年，他得救了一年，到去年年底也是 Christmas 的时候，又接到他一个电话，他跟我讲，他说好跟我聊一下，说你们教会在哪里啊，地址是什么啊，那这样问了一下，然后就聊起来，然后跟我讲，就说他得救以后在一年嘛哈，他说他得救大概半年的时候他发生很多困难，他说他没有时间跟我讲很仔细了哈，但是呢他很多困难，一个是他先生，他就随便举了一下，他先生啊，不知道怎么跌了一跤，那个腿断，你知道吗？那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一个阿姨哦，好像癌症就死掉，因为他从小是爸爸很早就去世，所以那阿姨跟他很亲，所以他阿姨去世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很痛苦呢。然后这样呢，那还有呢，就是到了暑假的时候，都是在同时发生。然后在暑假的时候，他女儿是在大学读书，去泰国玩，去玩的时候呢，租了一个车，然后就撞到别人。那泰国就扣留他，不准他离境，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你知道吗？那就在他们那个教会也为那个孩子祷告，所以就是说他告诉我，很大概来讲一下，就是很多事情啊，就那个时刻就临到他，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也很紧张，你知道，就是才刚刚得救半年了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难过啊。那在这个之前呢，他一跟我讲他得救，我送了他那一套十二栏呢，他刚刚拿到的时候是打开来翻了一下。但翻下觉得还没什么趣味，你知道吗？他也没有什么那个，就把它放旁边，放书架上了。那等到他这个过了这个半年，出了很多这个 事情他很痛苦的时候，好像心里很无助的时候，哎，他再看到他那个书架上那一套蛇来，他就把它拿出来了，拿出来就放到他的书桌上了，他就开始看。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就开始读。他说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说他开始看的时候他可以安静，他可以看那一套书，然后看的时候他说很更奇妙的说，常常哦，那个里面很多话哦在对他讲话，在鼓励他，在安慰他，在给他盼望，在给他力量，他又可以往前走。他常常觉得很痛苦，可是好像又有力量，又起来，又可以往前走。他说他这个样子多久了？三个月，就整个那个暑假三个月哦，把他整个人带过来，从那个一切难处痛苦的里面带出来。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真的很感谢主。他说他经过这一切的时候，他说他再一次从这个里面出来，说他说他对主的认识不一样，他对主的经历不一样，他心里对主充满了感谢，神给他力量走过这个难处哦，让他的里面真的是那么的觉得神的恩典。那我讲这些哦，就是说这个叫恩典。我们不一定外面啊平安稳妥，可是那个恩典叫做恩典，就是主的自己，他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如果有难处的时候，是神的恩典拖着我们，带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不遭害，带我们经过这些，我们更认识神，更经历神，更倚靠神，更亲近神，更觉得神的好啊，这个叫恩典。今天我们要什么？你要地上一点好处吗？转眼就过。只有神永远长存。那这一位神这么好，他为我们已经来到地上，降卑他的自己，他为我们已经受死十架，除去罪死魔，他为我们今天仍然等待忍耐。你要不要接受？你要接受吗？他可以进到你的心里。今天这个叫恩典，神可以在我们里面，这个叫恩典，可以让我们胜过罪，让我们胜过世界黑暗的权势，可以叫我们活出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与我们同在，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跟这位神有亲密，有交通，有依靠。我们要怎样的恩典？这个叫神的恩典，这个叫真的恩典。我们再来唱诗歌187首好不好？我们就唱前三节就好哈。今天在我们当中听见神仍然那么愿意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当中还没有受尽的，今天你愿意接受神白白的恩典，虽然是白白的恩典，神出了重价，愿意的请站起来唱187首前三节的哈，愿意的请站起来唱。宝贵是神的恩典，神自己愿意把它放在十字架上，除去罪死魔。如果你还没有受浸，你今天可以站起来，在神的面前，我们再唱下一节。神愿意把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你。 那站起来的我们讲一句，你跟着讲一句，主耶稣。